怎样看独生恩赐？神的心意又如何呢？而教会要如何关顾单身群体？
直面社会及教会单身潮，走进单身群体景况中，从圣经角度，以牧者心怀关心单身群体，开展教会单身事工。良友圣经学院文会单身事工。
欢迎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单身事工这门课程。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那么总共24讲的单身事工课程呢，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第七讲。在这个单身事工课程里头呢，文慧和大家谈到了单身事工的迫切性。咱们中国呢已经进入了第四次的单身潮了，第四回的单身潮，又或者说呢第四波的单身潮出现。因此呢，单身群体呢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在教会里头也是如此，特别是单身的姊妹，我们不能够忽视这个群体的存在，更不能够忽略他们的需要。所以呢，在这个课程里头，第一课文慧就和大家谈到了单身事工的迫切性。我们也提到了单身人士他们牧养的需要性，他们对教会有什么样的期盼。当然我们更要了解认识单身群体他们所面对的现况，他们的压力，他们的挑战，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具体的关心他们，牧养他们。那么当我们说单身事工的时候，所有事工的开展都要回到圣经当中，站在真理的根基之上，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好好的开展教会的事工，包括单身事工。所以呢，从第五课开始，我们从旧约新约看圣经如何看单身的。那么第六课呢，我们讲到初期教会、改革时期的教会，一直到近代。今天第七讲呢，我们就会呢进入现代教会，怎么样看单身。我们也会实际的呢从心理发展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呢未婚成年人他们的生命周期有哪些的特性，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关心他们。这一切呢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让我们更加的认识单身群体，认识他们的现况，认识他们的困难，认识他们真正的需要，以至于我们知道怎么样在真理的根基之上来帮助他们，来开展建立教会的单身事工。好，进入到21世纪，教会对单身的立场和态度又是怎么样的呢？那从宗教改革到现代的21世纪，教会对单身呢所抱持的立场和态度呢，都是强调呢以圣经真理为准，但其实当中有盲点的。什么盲点呢？参考呢许义豪所著的《我该单身吗》这本书，他就提出了教会呢在针对单身群体或者是看单身的时候呢，是有一些的盲点，有一些的误区。那么我们呢可以作为参考，非常的实际。首先呢，单身恩赐呢被圣化，圣洁的圣，圣化。什么意思？就是教会呢以圣经真理强调呢单身恩赐，认为呢有这个恩赐的人才能够独身，其他的弟兄姊妹都应该步入婚姻。那么我们要问了，究竟教会是怎么样看单身恩赐的？既然单身恩赐这么样重要， 那怎么去看单身恩赐的呢？教会就看单身恩赐啊，是神对一些人特殊的召命，呼召他单身，所以呢，就赐给他单身恩赐。那这个恩赐呢，很特别，特别到呢，就像呢一个人蒙召做传道人一样，全职的侍奉，是一个特殊而且是少数人才有的呼召。而有单身恩赐的人呢，他才可以不结婚，因为他有这个恩赐啊，是出于神的心意，神的恩典。也因为有这个恩赐，他能够呢面对单身所带来的各样挑战、试探、诱惑。那么其他没有单身恩赐的人怎么办呢？那当然他就应该进入婚姻生活当中。那么既然呢有单身恩赐，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是神给人特别的恩典、特别的呼召，所以很自然的他行在神的心意当中，那么他呢就有驾驭单身生活的能力。说的呢，这个单身恩赐就像来自于神的超自然能力一样，可以使一个单身者呢虽然处于未婚的状况，但却没有因为单身而有的孤单、沮丧这些负面的情绪，也能够轻易的胜过性的需要、冲动以及性的试探。一位教会领袖魏格纳他就这样说，在基督身体里，神给予某些人特别的一种能力来维持并享受单身，以至于呢可以不结婚又不受苦于过度的性试探。那这个就是将单身恩赐呢圣化，这是第一个盲点。第二个盲点呢，就是单身恩赐呢被矮化，矮，高矮的矮，矮化。怎么样矮化呢？就是视婚姻为最好的，单身为次好。也就是说呢，能够结婚呢是神的祝福，在家庭中更能够经历神的恩典。相反的，单身的人迟迟未婚，那么就意味着神没有垂听所求，没有听他的祷告。那么单身者呢，是不蒙神预备婚姻，不蒙神祝福他的终身大事的。还有呢，视婚姻为常态，单身呢是非正常化，是怪异的。因为呢，婚姻能够让一个人成熟，而单身者呢常常是个性怪异、孤僻，总是有一些问题，所以一直没结婚等等。好，这是单身恩赐被矮化第二个盲点。那么第三个盲点是单身恩赐被滥化，滥用的滥，滥化。那么在这个盲点里头呢，许义豪就提出了有两种虚假的单身阶层。第一个单身阶层就是有单身恩赐的人，第二个阶层就是没有单身恩赐的人。也就是说呢，在教会里头呢，我们看到单身群体的时候，又或者是单身群体在面对自己的终身大事的时候，常常呢是二分法啊。我有没有单身恩赐？诶，我有，那么就是我是有单身恩赐的人这个阶层。诶，我没有单身恩赐啊，我就是在没有单身恩赐这样的一个阶层。但问题来了，我们都知道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搞不清楚自己有没有单身恩赐，而且大部分的人 都希望自己能够结婚，当然就不觉得自己有单身恩赐了。可是面对单身的情况，他还是呢要不断的寻求神的心意，找寻伴侣，直到进入婚姻为止。这呢就是许义豪所提出的。虽然呢现代教会是以圣经真理为准来看单身，但其实呢有盲点的，那就是单身恩赐被圣化，单身恩赐被矮化，单身恩赐被烂化。那圣经又是怎么样看单身恩赐和单身者呢？首先呢，我们应该回到起初源头，进入创世纪，看看神造人的本质。郑顺家这位香港的神学教授呢，他有一篇文章提到性人啊，这个性呢是性别的性，对人作为性存有的神学反省。这篇文章里头，郑顺家呢就提到人之本质有一些值得我们去探讨和分析的。首先呢，人的存在呢是起源于和上帝的关系。我们可以看看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开始的经文，一直呢到二章三节。那儿经文记载呢，让我们看见人的本质呢是从上帝而来，并且呢我们的里头呢有上帝造的形象。因此呢，作为一个被造者，人的本质呢是要为上帝而活，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从上帝而来，我们的里头呢有上帝的形象，我们活着呢就是要将神的形象活出来。换句话说，我们是要为上帝而活。因此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向上帝交账，因为我们所有一切都是从上帝而来，我们只是被托付管理的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肉体，我们所有一切都是从神而来，我们只是呢被托付来管理。因此呢，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学的或者说我们要追求的，就是呢明白上帝的心意，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找到自己真正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是呢郑顺家所提出来的第一点，看人的本质。我们知道人的存在起源于与上帝的关系，而人呢按着创世纪所记载的，被造的时候就是一个整全的个体。我们可以参考呢创世纪二章七节的经文。透过经文，我们知道人的身体呢是由尘土而造，人呢也是有灵的活人。因此呢，人的存在具备了心灵和肉体的合一性，是一个整全的个体。而创世纪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的经文又让我们看到，神造男造女，那么男和女性别不同，怎么样的去界定男或女呢？来自于呢男女不同的性器官以及体内的荷尔蒙。也因着呢有这个性别的不同，人是有性欲和性冲动。那么性这一方面的需要是和男和女的成长，包括生理和心理的成长变化有关系的。好，所以呢人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并且要活出是一个有属灵生命素质的人。因为我们是一个整全的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 不仅仅给我们有肉体，也给我们有心灵，我们是有灵的活人。而且每个人拥有独立的生命，因此呢，每个人都有自我行动和自觉的能力，就是他有自己的意识，自己的自主权，自己决定这样的一个功能，是身心灵整全独立的人。那么人怎么样去理解自己的性别性特征，就是透过他的性器官，他的荷尔蒙。因此呢，人有性的需要，有性的冲动，可是呢，人的性行为应该是在上帝的创造、上帝的心意当中为荣耀神而行的。好，这是第二，人是整全的个体，身心灵完全的独立。另外呢，人也是分男女两性的。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经文说，神造男造女，就表达出人类被造的时候已经有男女之别，因此呢，不能够越过人类两性来探索人的本质，没有所谓的第三性的。而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一节，我们看内处的经文，其中的经义就说到，男性和女性不能够在没有异性的生活中得以自足，也就是呢，不能够完全是男性的社会，又或者是女性的社会。可见呢，两性的差异，两性的特性，会带来相辅相成的功效。那郑顺家呢，就是特别的提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是身心灵都完整的，而且呢，神造男造女，不管是男性或女性，我们是完整的个体，我们的生命都来自于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同学们，透过神造人，我们来看人的本质，我们就可以知道呢，每个人都是神所造独立而且完整的个体，完整的生命。而人身心灵能够得到完全的满足，生命有意义，乃在于呢，他和神关系的建立。并且呢，神造男造女，也透过婚姻让两性得以建立亲密的关系，并且呢，延续子嗣。但是呢，要注意的是，人生命的整全不在于呢，他是不是结婚，而在于他是不是连结于神，与神建立关系，因为他的生命是由神而来。为神而活，才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终的目标，真正的意义、价值所在。因此呢，单身者不代表呢，因为他没有结婚，他就是次等的，或者是他的生命不完整、不完全。单身上路可以立刻出发，二人同行必须等待对方整备行装。
单身人士如何轻松上路，享受快乐单身生活？请听良友圣经学院单身事工。
好，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神所造的人在单身时期生命的各个阶段里有什么样的特性，什么样的需要呢？首先呢，是高青期，就是青年时期，18岁到30岁，有什么样的特性和需要呢？第一， 对家庭以外的世界，例如工作、友谊等等，采取更自主的角色。第二，改变与家庭的关系，重整与家庭的互动，从依赖到独立导向，这点大家都明白的。第三，婚姻是唯一可接受的方式，就是呢，他开始呢，要有他生命的一个，或者说生活的一个改变，特别是跟家庭关系的一个改变，因为他会进入婚姻，他会开始呢，有自己的家庭。好，这是高青期，18到30岁。那么初成期就是成年时期了，30到40岁，30到40岁，哇，这是一个人的壮年时期，有什么样的特性和需要呢？第一，他进入了迷惘时期，适婚年龄，但是呢，没有对象。30呢，可以说呢，是单身人士一个很大的关口。那18到30的时候呢，婚姻是他的目标。大家呢，都会朝向呢，要结婚这条路。我说的是大部分啊。可是呢，进入了30，还是未婚，他开始迷惘了。这是呢第一个特性。第二呢，他开始要开阔他人生的目标，不仅仅结婚，也许呢人生还有其他的路可走，有其他的人生目标。因此呢，第三个特性，重视友谊，不论是男女朋友他开始呢要建立他的朋友圈子，重视友谊。第四个特性，朋友呢会比家人重要。为啥呢？因为如果呢他有兄弟姊妹，年龄都是差不多的，那么兄弟姊妹呢可能也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生活圈子、交友圈子、自己的家庭，如果他的兄弟姐妹已经结婚。因此在这个时候呢，30到40岁会看重朋友，因为他需要朋友的支持，甚至呢朋友会比家人更重要。好，这个是30到40岁初成期的未婚成年人他们的特性，他们的需要。好，壮年期就是40到50啊，我觉得这是壮年时期第二部分。那么有什么样的特性，有什么样的需要呢？第一，专注于事业以及他的嗜好。第二，40岁呢，是人生一个很重要的过渡期。他开始会回顾过去，然后呢，总结一下，展望将来。40真的是人生一个很大的关口，30呢，让未婚人士，或者说让一个人，他会考虑婚姻的问题，他可能要面对迟婚，甚至可能没有结婚。而到了40岁，他可能在想，我的前半生，以及我的人生下半场。第三个特性呢，就是呢，40到50岁的未婚成年人，他开始要界定生命的真正意义，以及如何在单身的处境当中去达成。因为呢，他没有婚姻，他跟已婚人士不同，他就要开始呢，去界定，那么我这一辈子，我的人生下半场，我的生命意义在哪里？我该为什么而忙碌？我该达成什么呢？第四个特性，为自己界定在原生家庭的成人角色，知道什么时候要独立，什么时候 需要寻求家人的帮助，因为他已经40岁以上了。那么他在原生家庭，就是他原来的家庭里头，他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第五个特性，建立属于自己的家，有更多的个人空间。那注意，他是未婚人士，但是他也要有自己的家。第六，准备或者是要进入了更年期带来的生理变化以及情绪困扰。第七，对婚姻的焦虑呢，男性，单身男性比较大，这一点我们都知道。所以呢，关心年龄比较大的单身男士呢，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好，这是壮年期40到50岁，那么中年期就是50到60岁的单身人士有什么样的特性跟需要呢？第一，接纳自己可能没有机会结婚。第二，确立工作人生的意义。第三，渴望为下一代做出贡献。不是指他肉身的下一代，可能是工作上的，可能是在教会里培育提摩太。第四，成为其他单身肢体的师父。第五，从幻灭的梦想中寻找自己的身份，活出真我。第六，注重优质的单身生活。第七，成为父母的照顾者。第八，面对及经历挚爱亲友离世的哀伤，因为他已经50到60的。第九，准备退休。第十，婚姻的焦虑还是单身男士比较大。好，这是50到60岁的中年期单身人士的特性以及需要。那么晚年期就是60岁以上的单身人士有什么样的特性需要呢？第一，他要适应退休生活。第二，健康问题带给他的情绪困扰。第三，面对死亡的威胁。第四，要接纳自己曾经活过的人生。第五，仍然等待婚姻。这个时候呢，单身女性对婚姻的焦虑就比较大了。为什么呢？之前都是单身男士对婚姻的焦虑呢是比较大一点的，到了晚年期反而是单身女性呢，这是因为呢，随着这个身体的软弱啊，也可能是退休之后呢，女性在经济上的能力呢是比较弱一点，因此呢，她会更需要呢寻求有伴侣的照顾同行。所以呢，单身女性在晚年期呢，她对婚姻的焦虑呢是更大，她更希望能够把握最后的机会结婚，找到伴侣。好，这是未婚成年人的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特性以及需要。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神交给你来回应你的爱，我要用全心全心全意全力来爱你，
将一生交给你来回应你的爱，这是那圣洁梦与喜悦的火炬，
用我一生服侍敬拜。